王明道文库。第一册，窄门。
第二章，四悲剧。悲剧三，一个青年女子的悔声。这是一个青年女子的自白。我绝没有料到会有今天这种景况。两年以前的今天，我不是还和两个爱主的同学在月光下，坐在校园的青草地上谈着话吗？那个时候，我的心是何等纯洁，我对主的爱是何等真挚。我跟两位爱主的同学谈论我们在离校以后愿意完全随从神的引导，善用我们一生的光阴服侍神，并且为神的缘故服侍人。我们三个人对于职业有着三种不同的选择，但是我们向着神却是抱着统一的心志。两年的时光虽然过去了，当时的情景却如同在眼前一般。我巴不得我这两年的经过完全是一场梦，现在醒来还是睡在学校的宿舍里。可惜不是，两年的事我真不忍回想了。魔鬼诱惑人的方法是多么可怕，但是我不能怪魔鬼，因为他虽然诱惑我，但是随从不随从，权柄到底还是在我手中啊。如果我不受他的诱惑，他又能做什么呢？我还是怪自己吧。我自己太大意了。我因为自己爱主的心是那么诚挚，就觉得别人都会在爱情上跌倒，我总不能。我完全到了彼得的覆辙。我还记得我在学校中的时候，一次主领同学们的一个小聚会，我对同学们谈论彼得的事说，什么时候夸口，什么时候就出丑。万没有料到，我今天就这样出了丑，而且比彼得更甚。我悔恨我没有天天念诵经上的教训，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我更悔恨我没有听从主耶稣的警告，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我从前以为心灵愿意就不再有什么问题了，谁知道肉体是这样软弱。我现在认识自己了，但是可惜认识的太迟了。我悔恨我不该接受试诱。我记得几年前曾听过神的一位仆人讲道，提到战胜试诱的第一步就是远避试诱。我记得那个教训，可惜我没有听从。当他那个心怀叵测的男人第一次向我表示好感的时候， 我的心里已经清楚听见圣灵督责我、警戒我的声音了。我知道我应当立时远离他，不给他一点陷害我的机会。我知道他不是敬畏神的人。可惜我当时竟存了一种试探神的心，以为同他玩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就因为这样一想，我就和他开始接近了。我今天所受的痛苦确实是我该受的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心中实在是存了一种恶念，就是我明明知道他不是敬畏神的人，我却喜爱他那美丽的面容和他那种活泼的态度。我知道正当的爱情应当建立在信仰和德行的基础上，我却存了那样的恶心。不，我当时并没有意思同他发生爱情，不过因为这个人看着可爱，用这两个字我现在想起来又觉可耻又觉可痛。当时我不过是愿意跟他同在一处玩玩就是了，谁知道就因为这点错误的思想，竟造出了今天无穷的悔恨。经上说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我当时给魔鬼留了地步，又怎能怪他把我害了呢？我还是说，我只能怪我自己。我在未曾悔改以前，虽然有时也到电影院去，但并不是常常沉溺在那里。从悔改以后，3年多的时日，我再没有去过一次。我知道，那不是敬畏神的人应当去的地方。我也曾劝诫信主的同学不要到那种地方去。我不去并不是出于勉强，是在一点不想去。因为我觉得在基督里所享受的快乐是任何娱乐场所里所找不到的。万万没有料到我会再到一个电影院里去，并且从那里开始踏入堕落的途径。那一天才下了班，我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学校里面当老师，他来看我。我们在会客室里谈了几分钟，后来他忽然问我肯不肯同他去看一次电影，又说那天那个电影院要开演一套宗教的影片，他知道我是热心信耶稣的。我听了之后，心中立刻起了极大的征战。一方面，圣灵提醒我说，我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来往已经是不合理了，难道还要同他到我自己绝对不去，并且劝人不要去的地方吗？另一方面，魔鬼也告诉我说，如果我拒绝了这个人第一次的邀约，他一定会因为碰了钉子，就再不肯跟我来往。这种来往，我心中明明知道不蒙神的喜悦，但是我实在舍不得放弃。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，现在我才知道那个时候我已经和他发生爱情了。一个属神的人竟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发生爱情，难怪我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。想到这里，我的心碎了。我懊悔，我自恨，我巴不得以前的事都是一场梦境，不是事实。魔鬼又对我说，坏的电影实在不可看，但是宗教影片，而且是和圣经有关系的影片，基督徒还不可以看吗？如果那天他不是说去看宗教影片，也许我还不敢去。只因他这一说， 我又得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，最后我同他去了。在路上，我的心中十分不平安，圣灵在我里面屡次责备我。我几次想半途向他告辞回去，但是那是多么无情而且使人伤心的事。我怕伤了那一位不敬畏神的朋友的心，但是我却忘记了我在那里已经大大的伤了我的心。我那个时候竟然这样愚昧。我们在电影院里了，我的心砰砰地跳着，我里面更不平安了。当灯熄灭之后，我的心也照样充满黑暗。我觉得黑暗的权势已经抓住了我，我完全被那恶者所压倒。我恨不能立刻跑回学校去，但是当我转脸看我朋友，我的勇气消失了。我胜不过他那笑脸的引力，我陷在魔鬼的网络里了。是宗教影片吗？是的。不过还没有开演那套伟大的宗教影片之前，先放映了十几分钟爱情滑稽短片。那套片子里充满了撩动青年人性欲的材料。我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少女，我还活在肉体中，如何能禁得住这种诱惑呢？我为魔鬼开了心中的门，他进入我里面做王了。我当时还没有想到那个朋友有什么恶意，后来却从他自己口中明白了。那天他口头上说是约我看宗教影片，他的心中就是想借着那爱情短片诱惑我。结果他的目的达到了，而我却陷入万丈深渊。我怎么那么无知呢？我怎么那么轻易相信人呢？我忘记了神的话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我更忽略了神的警告说，你们个人当谨防邻舍，不可信靠弟兄，因为弟兄尽行欺骗，邻舍都往来缠谤人。他们个人欺哄邻舍，不说真话。他们叫舌头学习说谎，牢牢碌碌地作孽。这些话我都念过，可惜我不在意。我受人的欺骗了。男人是多么诡诈，但是欺着男人呢？女子又何尝比男人诚实多少呢？人心比万物都诡诈。神并没有分别男人的心和女子的心。不过，我是因为受了男人的欺骗，所以特别容易看到男人的诡诈。我本来丝毫没有同他发生爱情的意思，只是喜欢同他交往就是了。我现在明白，这是我堕落的开始。这次一同看过电影之后，我里面少女的热情遏制不住了。我胜不过我的肉体，我爱上了他。我有意同他谈到婚姻。当然，我不能先开口，我指望他向我开口。当然，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。不多几日之后，我们果然谈到婚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我的心中又起了相当剧烈的征战。一方面我清楚，我知道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当同父一轭。另一方面，我满心爱着这个朋友，舍不得离开他。我刚和他来往的时候， 绝对没有和他结婚的意思。就是到了这个时期，我还是明白我们不当结合。不过，我却无力脱离爱情的纠缠。我从前常常听人说作茧自缚，我却不明白这个比喻的意思。我以为我总可以随意支配爱情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不但明白了作茧自缚的意思，而且我就把自己缚在我自己所做的茧中了。我现在深知，男女两个人如果不能结合或是不可结合，起初就不可以特别亲近，更不可存有一种不妨一同玩玩的意思。多少人就是因为在这里走错了一步，以致弄出不可收拾的结局来。神爱属他的人真是无微不至，我远离他，背逆他，他却仍然怜悯我。正在我被情思缠绕的时候，我的一个爱主的同学忽然来看我。他就是我两年前的今天，在校园中的青草地上和我一同谈话的两个同学中间的一位。我们同时毕业以后，他到了离这里千里之外的一个医学校去学医。这时候，因为他父亲患病，请假回来看望。他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病势已经减轻，他趁便来看我。我起初还隐瞒，不肯把我的事告诉他。可是他已经发觉了，我的人生起了变化。他详细地问我，我只得向他说了。他恳切地用神的话规劝我，告诉我绝不可与不信的人结合，以致得罪神。后来我们一同祷告，我在神面前痛哭，承认我的悖逆，并且应许我的同学绝不再同那个人进行婚事。第二天我的同学走了，我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男友，告诉他说我们不必再提到婚事，不过我们不妨仍做朋友。现在我懊悔，我不当写这第二句话，因为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的教训，不但适用于婚姻上，也适用于友谊上。神不许他的孩子们与不信的人结婚，也不许他们与不信的人为友，尤其是我们两个曾发生过爱情的人。实在说起来，我心灵深处还是舍不得这个人，因此虽然不再想同他订婚，但是仍旧愿意与他交往。我那天和我同学在一处祷告的时候，虽然痛哭悔改，但是那种悔改实在并不彻底。我到底未曾将那不敬畏神的人从我心中拿出去。如果我那天的悔改实在是彻底的，我就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痛苦可怜了。不彻底的悔改与根本不悔改简直没有多少分别。婚姻的问题暂时搁置了，我们的友谊却仍然继续着。我不愿意到电影院去，但是他却常常邀我去。我不愿意违背他的圣意，就常常陪他。在那里，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爱情的片子，我的心又活动了。再加上他屡次向我做亲昵的表示，几个月之后，我们又重谈婚姻了。我的同学离开我以后，也曾几次写信给我，打听我的近况。我因为不好回复他， 就总不给他写信，想把这件事瞒过他。现在我觉得，不但对不起爱我的神，也对不起关心我的那位同学。婚姻的事，我们两个人都同意了。我才写信给我那远在3000里地以外的父母，两位敬虔可爱的老人。我一向是爱着他们，无论大事小事都听从他们的话。可是稀奇得很，我跟这个男人有了来往之后，我从来没有写信告诉他们这件事。我怕他们知道，因为我想他们不会赞成。其实岂止他们呢，连我的天父我也不愿意告诉啊。8-9个月的长久，我很少写信给我的父母，也很少与神交通。在我的生命里面生了大病。那个男友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占据了我心中的重要位置。我想我能从他得到完满的幸福，万也没有料到，就是从他尝到了世间最苦的苦味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这可怕的咒诅完全落在我身上了。我知道我那敬虔的父母一定不会赞同我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结婚，因为我欺骗他们。我告诉他们说，这个男人是在那里追求真理，寻找基督。但是我自己知道他一点没有这样的心智。我为了欺骗自己的良心，就竭力请他到礼拜堂聚会。他为敷衍我也去过几次，不过都是没有诚意的。我就根据这几次他到礼拜堂中去的事实，欺骗我那可爱的父母。不用再说别的事，单就我这种欺骗父母的罪来说，我就应当受今天这种报应。我的父母因为我一向诚实可靠，就信了我的话，并且想我已经20几岁，也不是小孩子，更信神必保守爱他的人。可惜我这个时候已经不爱神了。那时候他们就回信同意我的婚事。按理说我接到他们的信应当十分快乐，谁知道我读那封信的时候，无异于读到我被定罪的判决书。如果我的父母写信来责备我，反对我的婚事，我想我还能比较舒服一些。我的父母在他们信里写了许多勉励我、安慰我的话，并且对我说，最好等对方完全信靠了主之后再订婚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我所说的都是一些谎言，更哪里知道对方根本就没有诚意信主。我读那封信的时候，圣灵责备我说，你悖逆神，你欺骗父母，你与不信的人相交，你若不赶快回头，你的祸患就在眼前了。同时魔鬼也将许多好处摆在我面前。他叫我幻想到一位如意的青年丈夫，一个美满的小家庭，一座新式的小楼房。他对我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。在这胜负莫决的时刻，我觉得我应当赶快跪下祷告。但我知道，如果我一祷告，我必定被神得着。我要失去我的情人和我所希望的幸福。我不舍得这些， 我的心中交战了许久，至终决定不去祷告。我躺在床上睡了，那个时候我完全做了撒旦的俘虏。我真没有想到我会堕落得这么快，我的悲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一觉醒来，红日已经照到窗上，虽然上课还有半小时，我急忙起身收拾完了，吃了几块饼干，就到课堂里去上课。正午下了班，我的朋友已经在会客室里面等着我，要我到一家饭馆里去吃饭，意思就是在探寻我家中的信息。当时我回答他说，回信已经来了，父母对我们的婚事不加拦阻。我却把父母所说等对方信了基督以后再订婚的话隐瞒起来。他呢，当然是高兴得很。我们的婚事就在那一家饭馆里吃午饭的时候定规了。我们没有经过什么正式的订婚手续。还有比这个更可怜的事呢，我们结婚也未曾正式的行过什么婚礼。我的父母远在3000里地以外，他们年纪已经老迈了，路途又遥远，当然不能前来参加。而他呢，没有父母，没有尊长。今天我才知道那都是谎言，可惜我却都信以为真。所以他当然更不会有人来参加婚礼。我们没有在礼拜堂结婚，因为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不到礼拜堂了。我因为同一个不信的人结婚，不愿意再到礼拜堂去行礼，而且我知道我们的牧者一向反对信徒和不信的人结婚，他也绝不会为我来主理这次婚礼。我们在一家饭店里面办了事，一切的事都由他摆布的。如果没有人认识我是基督徒，绝不会有人想到这两个新人中间有一个是信主的。在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堕落到与不信的人一样的地步了。我对父母却写了一封充满谎言的信，欺骗了他们。我完全陷在罪恶里面了。我们是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结婚的。我因为听从他的要求，把学校的教职给辞掉了，整天住在家中。我们在一条清静的巷子里租了一所小房子，还雇佣一个女仆。她还是在她几年以来认识的洋行里做着事。结婚后的几天内，我的心中充满了种种幻想和希望，同时我的心受着圣灵严厉的责备。我没有一天的平安和快乐，我感觉我因为离弃神快要遭遇祸患了。果然不到两个月，他对我开始感觉到厌烦了，他很少回到家中。又过了不久，我发现他又在那里勾引别的女子了。再过一些日子，我更发现他是一个极不诚实极污秽的人。他曾经跟好几个女子发生过关系，他以前对我所说的都是谎言。自从我发现他的恶行以后，起初他还遮掩隐藏，后来公然告诉我他的一些劣迹，故意气我，甚至说如果我愿意离开他，只管走去。他知道我的父母年老，而且住在远方。 从我的谈话里，他也明了我的父母是虔诚的信徒，绝不会同他起诉。他也知道我一个人懦弱无能，而且因为我们的婚事得不到别人同情，以致我的朋友和同仁没有一个再肯帮我的忙，因此他更大胆地欺负我，虐待我。我终于吃到我自己悖逆神所结的苦果了。事情还不止于这样，他的父亲，他曾对我说他的父母都不在了。他的父亲因为听说他这几年不正经做人，特意来到这里调查他，等到发现他的劣迹，就大发雷霆，逼他辞去洋行的职务，随他父亲回到故乡。他因为父亲的严厉不敢抗命，就收拾一点随身的行李，离了洋行，随同父亲回去了。他并没有把他和我结婚的事告诉他父亲，他也不敢告诉，因为他家里头早已娶了妻子，还有两个孩子。他父亲来是住在旅社里，同他见面是在洋行内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他的父亲也不知道有我这个可怜的女子曾受了他的欺骗。他同他的父亲走了三天，我才发现这件事。他有两夜没有回来，我以为他在路上遇到什么危险。第三天，我到他的洋行里打听，可把我害苦了。洋行里的人把他的父亲怎样来找他，怎样向他大发烈怒，怎样逼他回家，怎样责备他这已经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人不当在外面胡闹，和他怎么辞了事，陪了父亲返家的事都一一告诉我。我听到这些事，真像晴天霹雳，我的心碎了，我几乎晕倒。洋行的职员恐怕我发生变故，赶快雇一辆车把我送了回来。我从那天开始就病倒了。我受人欺骗了，我失身于一个坏人，而且又失了业，他不辞而别。我手中没有多少积蓄，等花完了，我再去买我几件衣服跟这间房子的木器，为五个月的生活还可以维持。我不怕饿死，我愿意早点死去，因为我太痛苦了。我怎么见我的父母呢？我怎么见我的朋友呢？我怎么见谆谆警告我的那位同学呢？我怎么见我的同事呢？我怎么见我的神呢？他们爱我，我不接受他们的爱。他们警告我，我不留意他们的警告。我一意孤行，我相信一个骗子所说的谎言。我放任我的肉体，神那样一次又一次招呼我，警戒我，我总是置若罔闻。今天落到这个地步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唉，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，我可以不顾我自己，但是我那白发苍苍的老父母怎么样呢？有一天他们听见我的事，要伤心悲哀到什么地步呢？我将来怎样回去见他们？我将来怎样回到社会里做人？虽然神肯赦免我，但是有几个人能像神一样不纪念我以前的事呢？ 前路茫茫，寄身何处？弄到这个地步，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我听见经上的话对我说，我呼唤，你们不肯听从，我伸手无人理会。凡轻弃我一切的劝诫，不肯受我的责备。你们遭灾难，我就发笑，惊恐临到你们，我必嗤笑。惊恐临到你们，好像狂风，灾难临到，如同暴风。极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，那时你们必呼求我，我却不答应，恳切地寻找我，却寻不见。因为你们恨恶知识，不喜爱敬畏耶和华，不听我的劝诫，藐视我一切的责备，所以必吃自己的果子，充满自设的计谋。箴言书第一章24到31节。从那天卧床直到今天，转瞬已经是半个月了，病一点没有起色，没有父母在我旁边，没有朋友来安慰我，他们也无从知道我的境况。我那白发苍苍的老父母，必是早在那里盼望我的信了。神啊，我怎么写信给他们呢？他们仍在3000里以外，幻想着他们的女儿是怎样热心侍奉神，是怎样同一个贤德的丈夫过着快活的日子。他们怎么会想到我今日落到这种困苦凄惨的地步呢？夜是这样深了，皎洁的月光射到我的床前，我唯一的伴侣，那个头脑简单一点知识都没有的女仆，是在隔壁一间房间里，她酣睡了。滴答滴答的响声从墙上所挂的钟发出来，送到我的耳中。我回忆着2年前的今天，跟两位爱主的同学在校园中的青草地上坐着谈心的景况，在追想这2年中一切的经过，我的心好像被刀割一样。我的枕套已经被眼泪湿透了。神啊，怜恤我吧。